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慕道的朋友，你们好啊！这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个题目啊，就是我们今天唱的诗歌的主题——天国。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的题目叫做“轻看天国”。啊，这一次的这个经文比较长，也是从马太福音从二十一章开始。21章23节，然后21章28到46节，以及到22章1到14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那特别是这个今天是纪念耶稣2000年前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在特别是进到耶路撒冷，他的第一样事情就是到圣殿里头去洁净圣殿，把那些买卖的人统统赶走。那特别他连续用了三个比喻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来用这个题目“轻看天国”，轻看天国，轻看天国啊，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耶稣的死才使我们在天国有份，因着信他为人的罪代死，使我们可以进入天国。然而，有权进入天国以及与天国相匹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这是圣经中间一再强调的事情。保罗说，他说，这个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说基督为我们取得了入天国的权利，他为教会舍己。他为我们取得了天国的权利。接着他又说，在以弗所书5章27节讲，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里说的是什么？我们也要与天国的圣洁相匹配。我们可以做个正好及格的基督徒，勉强挤入天国。但是假如我们做个优秀的基督徒，被掌声欢迎进入，岂不更可贵吗？好像史蒂凡被石头打死之前说，他说，我看见天开了，天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是主亲自的来迎接他，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入天国的权利，基督徒已经为我们争取，与天国相匹配，则是他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成果，要靠我们的顺服，靠我们的忍耐。对耶稣单纯的信心很容易啊，我信，这很容易，很容易，可以保证我们在天国里有一席之地，但只有不怕艰难困苦的跟随他，这是非常的困难。这才可以保证我们，就像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11节这样说的，他说，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丰丰富富地进入他永远的国度。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一个世界，我们信主的人都要进入神的国。你是丰丰富富的进去呢，还是贫贫穷穷的挤进去？耶稣借着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他们责问他，我刚才讲过，我们二十一章只开始是耶稣骑了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那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做的第一样事情就是进入圣殿，洁净圣殿。他拿个把所有圣殿这些买卖兑换银钱统统把他赶走，所以这个宗教的领袖们就责问耶稣，你洁净圣殿，你有什么权利做这个事情？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个事情？来，耶稣来讲述了人对天国轻视的后果，和鼓励我们人接受耶稣的邀请，得以进入天国，就以当时的情况做了三个比喻，做了三个比喻。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谈。我们讲之前，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特别在这个礼拜我们纪念到主啊，最后一个礼拜，你上十字架前的最后一个礼拜，主啊，你进入耶路撒冷是你自己的心愿，是你自己要走上耶路撒冷的这条路，是证明你就是那位创造的主，就是那位荣耀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主。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一周里头，你要所讲的东西，真是求你像圣经上所说的，有耳当听的应当听，帮助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以至于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谢谢你，感谢主，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耶稣讲这个比喻，下面讲了三个比喻，我们一个个以后人来讲，他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希望说各位有圣经，因为我没有把它打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很好的练习。这个我记得我们以前到教会的时候都带着自己的圣经，那现在的人都不带圣经，不管你用 iPad 也好，用 iPhone 也好，那希望你打开哈，最好是有圣经打开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1章23节，马太福音的21章23节，他这样说哈，耶稣进了殿哈，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个权柄的是谁呢？给你的权柄是谁？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挑战耶稣洁净圣殿，医病赶鬼等等的，但你权柄从哪来的？你为什么资格在这么大个圣殿里头，你好像主人一样来赶出去这些人？为什么？这个约翰福音中间，耶稣洁净圣殿，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了事情，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犹太人这样问他。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撤毁这殿，我三日之内再建立起来。你们撤毁这殿，我三日之内我再建立起来。”他用这个圣殿比喻，当然我们现在了解，当事人不了解，我们了解，写圣经的人了解。原来他的三日的意思就是说，他三日以后的复活，他的复活。所以你们撤毁这个殿，你们撤毁我，撤毁我的身体，我三日之后我再复活了。所以他用这个殿，他自己比喻的这个圣殿，比喻这个圣殿，他所以才有那么大的气氛。他的殿是我们在里头敬拜的地方，敬拜的地方。而且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也这样讲，他说：“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的最后的时候，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吗？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祷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祷告，上帝才能垂听。在耶稣基督之外祷告，我们是用人的祷告，上帝不会听的。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的祷告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祷告。特别我要强调一点，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意思是在他的里头祷告， in Christ， 在基督的里头祷告。当时的圣殿是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和长老们控制的地盘，那是他们的地盘，他们可以赚钱的地盘，那边是他们献祭的地方，他们在那个地方来负责的。耶稣洁净圣殿是很明显的告诉他们天国已经到了。所以耶稣一来的时候怎么说，跟施洗约翰一样，约翰他们都说同样的一句话，耶稣开始服侍的第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圣殿他耶稣这个时候就告诉一样事情，是说圣殿不再是最终敬拜的所在地点，不是。你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点出来说你现在丈夫还不是你的，另外还有好几个丈夫，他马上就左右而言他，他说我们敬拜的地方在这个山上，你们的敬拜到了耶路撒冷。耶稣说我们敬拜也不在这个山，也不在耶路撒冷， 我们敬拜是父神，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拜。那心灵跟诚实，心灵跟诚实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他的灵帮助我们，才有诚实。所以我们是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耶稣用比喻责备祭司长、文士跟长老，那来讲他们轻视天国，而且藐视耶稣。耶稣用了三个比喻来提醒万民不要来轻看天国。第一个比喻，马太福音的28章到32节，讲到说不信的人不能够进天国，不信的人。第二个比喻是马太福音的21章的33节到46节，结出信心果子的人才能够进天国。第三个比喻，马太福音22章到22节第1节到第14节，讲轻看赴天国宴席的节后，我们轻看最后天国的宴席，天国的宴席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是什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一个来看。有圣经的，请你打开；如果或者是请你打开，这个开的意思是开你的手机。我们这个马太福音21章28节到32节，我来念啊，你们看哈，慢慢的听。马太福音21章第28节，又说啊，这是耶稣说的，又说。显然这个又说的意思就是接着上面的，有上面的这个法利赛人在责备他，质问他，你凭什么权柄啊？耶稣就说，我耶稣没有告诉他为什么权柄，所以他耶稣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意思说施洗约翰来了，他是先知，你们承不承认啊？他们问，反而耶稣反问，这是耶稣在很聪明智慧，常常用反问的话。好，下面说，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啊，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母呢？他们说，这个他们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这批人，他们说大儿子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这边又说，记住的又说，所以很明显的是跟上面紧接的故事，我们今天看的一些圣经都是紧接下来的故事。这个葡萄园很明显的是指的什么？指的以色列。等等我们会看到这个旧约的时候讲到葡萄园是上帝，是特别讲到以色列。那这边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很有意思啊，这个大儿子开始说拒绝，我不愿意去，那然后后懊悔了，就开始遵命到葡萄园去走。那这个儿子呢，有一点像什么？像以色列的那些不遵守律法的人啊，前面讲的那些这个娼妓啊，这些人是不遵守律法的人啊，立法的人。但是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宣告天国的来临，他们就顺服了神的借着约翰所说的那呼召，他们悔改。相反的，这个宗教领袖就好像那个口里答应说，这个答应却没有行动那个小儿子。他们外表遵行神的律法，但是当施洗约翰来到宣讲神国的临到的时候，传讲悔改信的时候，他们不信。这两个儿子不一样。大儿子是比作那些原来不信的人，但是听了这个施洗约翰的讲就信了。这个小儿子呢，哎，他们这个好像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蛮有外表，但是他内心不肯信。耶稣说在31节跟32节，我再来念一遍，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先进天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倒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去 凡事不懊悔去行。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内心真实的信心才得以进入天国。我再强调一点，是我们内心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不信的人，这个不信的人不一定包括，或不只是包括完全拒绝福音的人，这些不信的人也包括那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但是他就像那个小儿子一样，他只有表面的信，他没有真正的信。这种不信的人，他们是轻看天国，轻看天国。这第一个例子。所以耶稣很明显的讲，你信才能够进天国，你不信你就没有办法进天国。这是第一个例子。所以第二个例子，我们看是马太福音21章下面接下去的33节到46节，我来念你们听啊，念你们听。马太福音的21章33节到46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记住再听，所以显然是接着上面的。前面一开始的时候28节你们又说是再接着上头，现在这边讲到你们再听一个比喻，这是第二个比喻了。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了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着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的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父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他。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子来处理这个园父呢？耶稣很有意思，来问这个法利赛人要怎么处理他们呢？他们说，法利赛人文士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特别记住这句话，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有这个另外一个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你们眼中看为稀奇。这个经你们难道没有念过吗？没有念。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 的百姓。谁掉在这个石头上必要摔碎，这个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把它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就想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好，我们看这一段的比喻特别讲到有葡萄园，也讲到有压酒池，所以显然这一段的比喻是耶稣借用旧约，记住耶稣的讲话常常借用旧约，表示他是承先启后，是承旧约所讲的。他用旧约，他用了旧约哪一段书呢？特别他用了旧约的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的一到七节，请各位也打开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来念，你们来听。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来念。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是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和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我指望结好果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第五节，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么行呢？我去车去篱笆，现在讲篱笆，篱笆我们将来也看到有篱笆，使它被吞灭，车毁墙坛，使它被践踏，我必使那它荒废，不再修理， 不再除刨荆棘离棘倒要生长，我他必我必命，我必命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记住，万军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所以这是耶稣用的旧约以赛亚书的第五章。我再强调一遍，耶稣为什么常用旧约，他用旧约的原因告诉我们说，他是真正从旧约那边所启示的那一位，在他身上应验，在这上应验。他借着以赛亚书的第五章一到七节来宣告神对不好不结好果子的以色列的审判，以加强对宗教领袖的指责。耶稣在下面的两章，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特别对法利赛人讲的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连讲过七次，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耶稣知道他们虚有信心其表，而无这个生活的实际因信心结出来的果子。那这些果子它指的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指的加拉太书的五章 的所结出属灵的果子，属灵的果子。葡萄园凡是比喻做以色列人，还是指 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将来念的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的第七节，万军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葡萄园就是指的以色列人。这边的家族很明显的是比作神自己，上帝。仆人是指的旧约时代的先知们。这边前面的讲到园户，讲到了六次，前面的五次，第三十三节啊，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的三十三节、三十四节、三十五节、三十六节、三十八节，五次讲到这个园户，他就是指的祭司长跟法利赛人，他们应当是看守忠心的看守葡萄园的人，按时候结果子的，按时候交果子的，这些人是园户。当然到了四十一节，大家看一下四十一节，到了四十一节的时候说，他们说要下毒手，这个他们就指的法利赛人，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结果子的园夫。这边四十一节讲了园夫，那这个园夫就不是前面的园夫，就 交给那些结果子的园夫。到底是谁？我们等一等来解释。家族的儿子在这里很明显的是指的耶稣基督。那这些仆人所受到的对待，就让我们想到了旧约历史中的神的先知遭遇到同样的代价。他们被石头打死的，他们有被在树心里头被锯死的，有受各样侮辱，各样的侮辱。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三十七、三十八节里面，特别在这个三十七、三十八节里面，他讲到了说，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原父看到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占了他的产业。所以这边这个地方讲到的是耶稣摄影他父神差他的儿子，差到耶稣，他利用这个比喻，向宗教领袖很明显的讲，他拥有神儿子的身份，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都听懂了？这个是在骂他们，所以他能够晓得这个神儿子的事。但是耶稣暗示他们，耶稣他就是我是神的儿子，我们杀他是意思说耶稣要被杀，要杀他。不要忘记，这是在耶稣在被杀的最后一个礼拜，他们要杀他，他已经预示他要被杀，然后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很更明显的讲到耶稣的受死，他是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特别这边讲到将来念到的按时候交果子的园夫啊，第四十一节按时候交果子的园夫。那这一句话在吕振中圣经里面讲，就是在按照时候结果子，结果子都有一定的时候结，一定的时候，或者结的这个按照结果子的时候结了果子，然后这个果子拿来就可以还给这个主人。那这边的园户就不是在指到这个四十一节的园户， 就不是在指到祭司长、法利赛人，而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教会而言。为什么说教会而言？为什么用教会而言？啊，我们看下去，第41节，耶稣说：“经上写的说，他用旧约，又是用旧约。”他用旧约的哪里呢？用诗篇的118篇的22节到23节，22节23节就 exactly 就这样写的，说什么呢？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主所做的，在你们眼中看为稀奇。他下面耶稣接着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讲的意思虽然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你们没有念过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很明显的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意思是以弗所这个以弗所说的，讲到说，这是教会，指的教会而已，指的教会而已。以弗所说2章20节到21节，他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这边讲到的就是耶稣是房角石，而且是靠他联合，那这个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成立教会以后，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念。太多的教会的人在里头没有这个观念，我行我素，我自己愿意做我要做的事情，伤害教会，没有想到说他伤害的教会不是只是伤害弟兄姐妹，最主要是伤害耶稣基督自己，以后自己。所以这边是指的教会而言。所以开始在这个41节讲的时候，说令诸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元父，那一个元父是什么？那个元父就是指的教会而言，指的教会而言。教会，这个教会是上帝用他的血所赎回来。43节里面讲到，这个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43节讲说，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上神的国要将这个由耶稣的门徒组成的，所谓的组成的耶稣的门徒，那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从他们身上结出果子来，而结出义果跟结出善果，要结这些果子结出来了，是要给上帝的，是要给上帝的。结出义果跟这个什么叫做义果？义果，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的人，断不进入天国。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讲到的，法利赛人是有义的。其实你想想看，我在教会里，这个法利赛人呢，是在这个手上也有一个盒子，上面写的都是圣经在上面，然后这额上也有，家里一进大门的匾上都有，他们不断的看圣经，他们是不断的祷告的，而且他们是十一奉献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你不觉得他是很有意义的人吗？但是耶稣却骂他，他们这个意义是自己做出来的。所以我将来一开始讲，是我们有真正信心的人，真正信心的人。耶稣讲这批法利赛人这样做是完全没有信心，但是说，他说你们的意义若不超过文士的意义，我们怎么去超过他呢？弟兄姐妹，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推动说读圣经，所以显然我们不读圣经才来推动读圣经。我们在教会里面说有祷告会，我们祷告会是希望教会有祷告会，每一个教会里面祷告会都是人少少无几，寥寥无几。我们跟法利赛人没有区别，我比他们还差，我们连他的意义都没有。但是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什么叫做胜过他？我们怎么可能胜过他？我们读圣经，我们是这教会里面有给你各种的 program， 让你来读一年读一遍，两年读一遍，来鼓励大家读。我们也鼓励大家来祷告会，还是没有人来祷告会。 但是我们说我们要胜过法利赛人，我们是不可能胜过法利赛人。但是耶稣这边讲，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你们断不能进入天国。弟兄姐妹，这句话很重很重。什么叫做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这义？所以显然这两种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义，同一个字完全不一样。法利赛人义就是我的义，我个人的义，我读圣经，我天天祷告，我都是我。然后我也跟人家讲，你看我常读圣经，我常常祷告，我有灵修，我自己来证明我的虔诚，我的虔诚。但是这边讲你们的义，你们的义，这是我们等等来讲你们的义，这是这个善行。哥罗西书一章十节讲，好叫你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上面是在义上结果子，义上结果子。这个义结出来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信实、良善、温柔、节制，这些的叫做义所结出的果子。这个义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是圣灵在你的心里头，能够你遵守、顺服圣灵，体贴圣灵，以至于这样子结出来的果子。不是我完全没有。我没有忍耐的心，我有很坏的脾气，但是圣灵在你心里面，你顺服他，你顺服他，你天天的有 在神的面前跟他 有关系，你顺服他，那慢慢慢慢你的生命在他里头改变，因为你圣灵在你的心里，你慢慢的改变而出来的义，这个叫做义。同样在这边讲到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的知道神。善事上结果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做我们自己原来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做，我们不愿意去帮助人家，我们愿意人家帮助我们，不愿意去帮助人家，不愿意帮助人家，但是我们却顺服圣灵的引导，慢慢学习一点点的做，我们学习一点点的奉献，我们学习一点点的能够做宣教的工作，我们慢慢的，然后在这个中间会遇到困难的，会遇到痛苦的，人家看你为奇怪的，但是会在这个中间会遇到很多的苦难，遇到的苦难，以至于我们慢慢的会认识上帝，更多的在这个认识上帝的中间，我们才慢慢的结出善事的果子，善事的果子。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五节也这样说，因为你们蒙恩了，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岂要为他受苦。这句话什么意思？基督徒如果没有为上帝受过苦，我们实在结不出任何的善事的果子。基督徒若没有受过基督的苦，我们没有办法表示出来上帝的义。上帝的义讲过，这里我们不但要信服他，我们还要为他受，我们信他，所以我们就要为他受，为他受。这个受苦中间有一个因素，是做我自己老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情。原来是我自己，我想要骂人就骂人，想要恨人的时候就人恨人，但是心里的圣灵告诉我，让我慢慢的把这个放下去，舍己，以至于我开始真正的去爱人。这一切哈，这一切，这一切，原来本来都是神选民以色列可以结出的果子，这些果子原来都是他们可以结出来的。但是呢，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二十七节，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好外表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外面很好看，外面一样像我一样穿得整整齐齐，讲话不好用神的话语来讲，其实我的心里面却隐藏了很多的污秽，一切这些污秽都在我的心里看不见，看不见。所以他骂法利赛人好像什么粉饰的坟墓一样。基督徒如果忽略了这个结果子，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结果子，我们结果子义的果子或者善的果子，然后我们被圣灵 改变，慢慢改变的这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这个九个果子，我们就是轻看天国。我们说我们信，我们接不住这个果子了，其实我们是轻看天国。上帝也必轻看我们，就像耶稣轻看以色列人宗教领袖。没有果子的信心，这个信心是虚假的，是虚假的，所以也没有办法进去，是我们轻看天国。好，我们来看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啊，就到了22章1-14节，我来念22章马太福音22章1-14节。耶稣又，这个又，看到这个又，显然耶稣一个一个接下来啊，第一个他说又说。第二个，你们要再听，这边讲，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了，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去做买卖，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宴席已经齐备了，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去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无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人。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啊，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就对使唤的人说：“捆他的手脚，捆起他的手脚，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切齿哀哭，必要切齿哀哭。这是第三个比喻。下面最后一句，因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第三个比喻是什么？是轻看天国的宴席。轻看，我瞧不起，我不愿意去。耶稣在圣殿里面谴责宗教的领袖没有回应天国的邀请，所以他不死心，他又做了一个比喻来应对他们的心硬，轻看耶稣所传的天国，表明这个比喻是继续上面两个的比喻。这个比喻分了三部分，我们一部分一部分来看。三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七节，这边说被招的人拒绝来赴宴席。前面一段耶稣是借着责备以色列的官长、祭司长和文士和长老的虚伪，他们的虚伪没有活出信心所结的善果和义务，而不能够进到天国。本段耶稣是借着王儿子的宴席，讲述没有真心回应被招的人的后果。前面的两个比喻，一个讲没有信不信的人没有办法进天国；第二个，耶稣再讲了一遍，因为是个信，每个人都说我又信我信，但是耶稣说你的信要真信。什么叫信？没有因为信心结出来的果子，没有这个果子，你也不能够进天国，不能够进天国。那耶稣信心果子，现在讲到第三个，他讲述没有真心回应被招的人的后果，没有真心回应的人啊，特别耶稣又补上一个。这边讲到说那些被招的人啊，第三节，那些就打发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被招的人啊，我就觉得这个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有一点说这个有一点这个主人呢、啊，有一点这个不太合情理啊。被招的人，你过来，我有事我不能过来。哎，我就回去好好看一下他的这个。这个圣经怎么解释，也看一下这个英文怎么解释。被招来的人其实是曾经已经邀请过的人，或者在这个英文的圣经 NIV 这样说， to those who had been invited， 是过去完成的被动时态。 已经，也就是告诉说这个邀请不止一次，已经被邀请的人，现在他让他仆人再去邀请一次。哦，原来这个是当时他们的规矩，他们有这个规矩，必须你要请客人要有这样的诚心，不管你是王也好，表示王的邀请是很慎重的，所以先请一遍，告诉你某年某月某日你要过来，我请你来，然后到了时候了再请仆人去邀请一次，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曾经已经被邀请过，被邀请，虽然他们一次再次的去邀请，那些人不理，所以这边才讲得通啊。他们不理，哦，原来是他们不对，前面也觉得说这个主人不对啊，人家正好家里有事，你去邀请他们有事你没有办法。哦，原来是早就已经跟你讲王要去邀请你，所以你就预先留下来，对不对？我要邀请你，我跟你讲哪夜哪夜给你打好电话请你过来，那你已经在你的这个笔记本写好，到时候你就自动过来。这边是更是这个做的更彻底啊。第二次再打个电话，哎，你不要忘记了啊，再请你过来。但是这些人不理他，完全不理会他，一次两次还是不理。然后假借农务很忙，假借要做买卖，甚至于凌辱派他去邀请的人，而且杀了。所以这本段跟上一段一样，暗指旧约时代的许多的先知所遭遇的情况。以色列人不听先知们的多次的劝告，甚至将他们杀了。当然耶稣也预言他要被杀，因为他这一周完了的时候就要被杀。这边也讲的牛和肥猪已经宰了，牛和肥猪已经宰，都已经宰了。你想想看，你请客人，你请十个客人，你不可能只做两碟菜，你一定做好多的菜，准备十个客人，因为你要准备他。那这个地方王请人的时候，预先请人，他一定有他的名字的列子 name list 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人，不管是五十个、一百个、两百个，他名，假如说两百个，他两百个人的吃的量，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可能要更多的量。他说，牛跟肥猪已经都宰了，都已经宰了，都下锅了，意味着已经准备好了，希望宴这个客人来了会有盛宴。那这边看到说，这些人派去的人甚至把他杀了，所以王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其实旧约早就已经预言这个事情，耶稣讲这些事情跟旧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旧约在以赛亚书怎么说，以赛亚书第五章24节到25节，我把它打出来。他说，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中，照样他们的根也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山林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消转，他的手仍为人生不说。这是以赛亚书第五章讲，是讲，所以这个王大怒，就大怒。去把他们完全的毁掉，去把他们杀了啊！其实也有的学者，也有的参考书是讲这个比喻的是主后七十年前。这本书写的时候，显然不是在主后七十年以前写的，是暗指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提多将军的圣殿被毁，然后宗教领袖被杀的事情。但是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而言，尽管耶稣基督已经舍身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代替世人的罪，可以使罪人坦然无惧地来到世人宝座前，也就是来到神的国里，但许多人还是不理睬，完全不理你，完全不理，不止一次甚至多次的也不理睬你，多次，一次在主日讲道，两次在主日讲道，我根本不理，完全不理，硬着心肠轻看神子耶稣基督所预备丰富的天赋，看重地上的事情，远超过荣耀天国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的4章18节这样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我们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一切都投入看得见， 全部投入在这个上，但是我们对那看不见的嗤之以鼻，嗤之以鼻。哎呀，跟世人一样，虽然我们称为是基督徒，称为是基督徒，所以保罗这边讲，原来我们不是顾念那所见的，我们不是顾念这些东西，不应该顾念这些所看见的东西，我们应该顾念那些所那看不见的天国，天国，天国，顾念所见的。我们看下一个，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八到第十节是什么？所招的人不配，所招的人不配。啊，这个被邀请人参加宴席人呢，不是少数人、少数王所精选的这些被邀请坐在那里，而是许多不配的人。什么叫不配人？上面讲了，反正遇见都找来，遇见。不是原来不是 select 不是挑选的，我要请这个人请那个人请那个人请那个人，不是挑选的，而是现在到这个时候，凡是遇见的统统找进。那些原定所谓请来的人的复习的人，他忽略这个王的邀请，现在已经变成不配了。他们相等于那些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自以为有意的这犹太人。那这个是延续耶稣在整个侍奉中的强调的主题。耶稣自己这么说，他说什么呢？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生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他来的时候是为那些病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用不着医生。我自己在教会这几年里头，特别是在北美的教会，也看到一个现象。那北美的华人在这几十年中间的奋斗确实略有小成，各方面看到他们的住的，你看他们的穿的，你看他们的用的，你看他们的孩子进的学校。所以现在教会也是一样，所谓的中产阶级的教会，中产阶级的教会就是什么？就是房子大，车子好，孩子进的学校，拼命在这个上面。这些人在教会里很难很难跟他们谈这个。我记得我在教会里面，也不是说我自己在德国来服侍就可以了，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带动我们的教会。那教会里面去跟一些教会领袖谈，希望他们能不能有机会来，来德国服侍或者是。那有的高兴，很高兴，我也跟那些高兴，所以在前半年我就跟他们一起准备，礼拜三晚上跟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来了以后，哎呀，心里面很火热。哎，隔了一个月以后，我再问我是怎么样，有没有心过去？哎呀，不行啊，我已经约好，我已经定好了，要 vacation， 要旅游。哎呀，我有什么事情，我就没有再提，没有再提，没有再提。或者是说，甚至于还有的说，哎呀，同干了，你们去，我们就出钱就可以，你们去。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我来的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乃是招罪人。耶稣特别在登山宝训里面也讲一句，开始的时候。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也讲了一句话，大家很熟悉的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谁能够进天国？是那些真正的谦卑的人，心里贫穷的人。哎呀，我真是一个罪人，我天天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愿意为教会祷告，我愿意为弟兄姐妹祷告。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才是他们的。特别记住这一点，特别记住。到第九节这边讲，到大陆岔口上，凡遇见不论善恶的善恶的，这一些是什么人？这是原来是不配的人，原来不在的名单里头，不配的人，原来不在他的这个邀请的 list 里头，不配的人，原来是没有被邀请的。 因为王的恩典成为王的这席上的上客，反成为配的人，而那些自以为配的人却不肯来赴宴席，反而成为不配的人。我们原都是不配进天国，因为神的恩典借着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道路就是天国的道路。我们怎么可以轻看天国？而且这条路是至高神的儿子用血铺成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希伯来书二章三节这么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记住啊，怎么能够陶醉呢？当我们忽略天国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罪人了，我们就是罪，我们罪自己，就自己就吃这个罪，吃这个罪，吃这个。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是第三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进入天国合一的身份。那这个比喻呢，这个比喻的第三部分就把焦点放在一个没有穿礼服的人 的客人的身上。那这些被召的赴宴席的人，都是从大路，不要忘了，从路上来遇见的人，就把他招来，不论善恶，统统把他招来。那很显然，这些人不会有我，你没有预先邀请我，邀请我这样讲过，你邀请两次，所以我没有礼服，所以是王是给他们礼服。在圣经里面有这个例子，王给他们礼服，给他们穿。那这个人呢，显然他没有穿，他也进了。哎，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谈到这个到底什么意思？那有些学者哈，在这个圣经的释经里面讲到，他是说这个没有这个衣服是什么呢？这个衣服就像我们在天国我们的义一样，义 righteousness。这个义是什么？是 imputed righteousness， 是归算给我们的义，是归算给我们的义，不是我们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归算给我们。圣经里面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叫做 imputed righteousness。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的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这样讲过，我们的义是，你们的义是什么？我们的义是上帝给我们的义，不是我们任何一点点挤出来的一点点好的行为的义。不是我读了圣经，我天天祷告，不是我在教会里面奉献钱。 No, 这个跟法利赛人一样，这是上帝把他的义给了我， imputed righteousness，是归算给我的义，归算给我的。所以这个礼服代表义行，义行。启示录的十九章七到八节这样说，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预备好了，就蒙恩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的所行的义，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是上帝给我。这些义不是，也绝对不是我们自己行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归给我们，归算给我们， imputed 归算给我们。所以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的十节也这么说，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号声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拯救衣给我穿上，让我穿上以后才能够进天国，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我没有资格去，我的原本是丑陋的，我的原本都是一个罪人，他把他的公义的袍加在我的身上，公让我可以进天国。上帝有一天见我们面的时候，不是看到我的本身，而是看到披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个真正公义的，公义的。神向不配的人发出他们不配的邀请，不配得的邀请，并且还提供接受被邀请人进天国的义。他邀请我们，也给我们进天国的义。这一切都是恩典，是白白赐给人。每一个人都要以为要自己怎么样回应耶稣进天国的邀请要负责。对邀请做出回应的人不一定都是真心的，就像那个没有穿衣服穿礼服的人，不一定都是每一个人是真心的人。那有三，那这是不一定，这就是我们三个比喻里面的一个重点。三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呢？这重点是什么？第一个比喻，那个小儿子， 答应父亲说去做工，却不真心的。我最后他不去，他不讲话不真心，没有不真心的，不是真心的。记住，特别讲那个真心。第二个，那个家族，那个家族的这个原这个雇佣的那个原户，也不是真心的为主做工，没有，他为自己做工，为自己做，不是真心的做。第三个比喻有两方面。第一方面，那些原来被王邀请的人，不是真心的回应上帝的邀请，他没有真心。如果你请我到你家，我的衣服都已经先准备好，我去到之前，我换好的衣服到你家里，整整齐齐到你家。他不是真心的，东推西推，他不是真心的回应王的邀请。那个穿礼服呢，也不是真心的接受王的邀请。他来了，他并不是真正的信心。他来了，他并没有上帝的意义，上帝的意行，我接触的果子没有。人冒犯了神施恩赐下的天国的邀请，偏行己路，藐视圣子耶稣基督，轻看天国，就要受到当得的审判。唯有信靠顺服，自觉不配，才是唯一进天国的。最后一节，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耶稣这个地方用很精简有力的一句话总结了第二个跟第三个的。耶稣以被招的人多的一句话指出，天国的邀请是给所有的人，也强调并非所有被招的人都被选上。那些被选上的人是选民，就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以色列人是他们的和他们的领袖一直都被称为什么？是蒙拣选的，他们是选民。他们原来是选民，但是因为没有真心回应耶稣进天国的邀请，轻看天国，他们就连这种特权也都失去。因此，虽然天国的邀请是公开给世人发出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只有神按主权的选择才能够使救恩成就。他是主权，他的主权来决定，那这个救恩才能够成就。从人的角度来看，唯独当人恰当回应神的呼召，才能够参加这个宴席，很恰当的。什么叫恰当？是你要被披了义袍。那这就是所谓的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唯独人有真诚的回应，也才能够显明那是真的拣选，真的你被拣选。如果因为拒绝，因着属世的事物的缠身，我太忙了，我工作太忙了，不行了，工作太忙，徐意的悖逆，或者是任何原因不肯听从接受耶稣的邀请，就被丢在外面的黑暗，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特别这句话，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弟兄姐妹，这个是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的最后的礼拜所讲的道，一定有很重的意义。因为他一来的时候，开始这个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大家不能够理解。到最后的时候，耶稣还是讲他来呼召人进天国。我们要信，我们要接触国子，我们要诚心的来回应他的呼召。弟兄姐妹，我们是末世的时代，越来越近。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大的瘟疫，全世界的瘟疫，几乎构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征战，大水等等，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大家彼此的勉励。各位弟兄姐妹，这篇道是为我讲的，也是为每一位我们信主的人讲。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真是你所讲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来的日子近，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管家。不管不是只是为了我自己啊，为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的眼睛定睛仰望你， 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从你而来。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